迎收听吴姐姐讲圣经故事。本书是由皇冠出版社出版，吴涵碧女士撰写，严大卫先生播音。
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创世纪里面的第33个故事，儿子的眼泪。约瑟成为埃及宰相的时候不多不少正好30岁，仕途通达，前程似锦。想当初约瑟一再的坚持拒绝波提法夫人的引诱，对一夜情敬谢不敏，到如今法老为他做媒，送给他最聪颖美丽的妻子雅西娜，夫妻之间间谍情深。而约瑟本来就是个美男子，这会儿又登上了相位，手握大权，多少女人应该就是希望投怀送抱，可是约瑟还是那一句传颂千古的话，我岂可得罪神呢？尤其是在他母亲拉结的身上，他看到一夫多妻为女人带来的凌迟，为男人带来的折磨，所以约瑟下定决心，婚前婚后都要贯彻守贞。在事业、爱情、婚姻样样得意的约瑟，在夜幕低垂的夜晚，挽着他美丽多情的妻子雅西娜，从壮丽豪华的相府之中俯瞰埃及王国。真的很难想象，不久之前他还蹲在监牢之中，这一切的一切，约瑟只能够闭上眼睛默默地说感谢神。很多人在艰难困苦的时候会不停地呼喊，上帝啊，救我救我。可是当灾难过去，平安亨通之时，上帝就被搁在一旁了。可是约瑟却是时时刻刻地与神相连，他永远保守温柔善良的灵魂，勤勉负责的工作伦理。约瑟明白天地间只有一位真神，就是创造万事万物的耶和华。可是埃及人不这么想，不但日月星辰、高山大河、风雨雷电全部都是神，就连狮子、鳄鱼、眼镜蛇、蝎子都能够成为膜拜的偶像，而其中最奇特的就是猫了。约瑟进出埃及的皇宫，到处都可以看到巨大的猫的神像。在尼罗河三角洲啊，猫神贝斯特的地位非常的崇高，是现在难以想象的。因为传说曾经有一只猫神打败了巨蛇阿波菲斯，使得太阳得以每天从东方升起。类似的图画在埃及处处可见，所以人们特别的宠爱猫，甚至他们会把猫制成木乃伊啊，身上还有许多彩绘的图案。但约瑟虽然贵为埃及的宰相，但是他却无力改变埃及千奇百怪的多神信仰。好，我们回到约瑟跟他的妻子雅西娜婚后不久，雅西娜就怀孕生下的长子马拿西。雅西娜就问约瑟说，你给他取这个名字马拿西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在希伯来话里面的意思是，神使我忘记一切的困苦，还有父亲全家人。啊，雅西娜一听就懂了，亲爱的，你就是忘不了父亲才故意说自己忘了。所以神使他忘记一些痛苦，但真正的他在老家的父亲还有他的全家人，他是忘不了的。没错，雅西娜果然是知父莫若妻，此情此景也不禁使人想起在中国京剧中四郎探母的故事。这个四郎是北宋名将杨业的第四个儿子杨延辉，杨业确有其人。那杨门女将的故事其实是杜撰的，可是却深入人心。话说杨延辉跟辽国征战，兵败被俘，可是辽太后看他一表人才，相貌出众，就舍不得杀他，还把女儿铁镜公主许配了给他。可是这个杨延辉啊，把他自己的姓杨拆开，就改姓穆，名义从此以后名字就叫做穆义了。在藩邦一待就是15年，夫妻恩爱，刚生一个儿子。有一天，这个穆义就是杨延辉，听说他的母亲佘太君押解粮草到达了边境， 杨四郎思母心切，但却被困住无法动弹，忍不住哭湿了衣袖。他的妻子铁镜公主看了内心着急，就在猜这个驸马爷的心事，就问他说，是不是母后将你怠慢了？不是。是不是我让你冷落了呢？也不是。是不是你在想念那些声色场所呀？当然不是。还是你琵琶别抱另结新欢了呢？不是不是。公主连猜了四猜都猜错了。杨延辉最后很诚恳地回答说，本宫乃被擒之人，多蒙太后不斩，反将公主许配，如今又生下小王子，你说此言，我岂不羞愧吗？这公主最后再猜了一次，说，你郁郁寡欢，莫非你是在思念故土吗？这回猜中了。是的，四郎果然是思念故土，想念母亲。故事发展下去，就是这个能干的公主到了令箭交给了她的先生四郎，让她连夜出奔，好去见老母一面。于是这个四郎拿着令箭私自出关，冒着违反军令被杀头的危险，一定要见母亲一面。而最主要的目的是，他想要告诉他的老母亲，他所爱的儿子其实没有死。话说回来，约瑟此刻的心情应该比四郎更为迫切。杨四郎是上战场，我想做母亲的多多少少心里有准备。可是约瑟只不过是嫌父命去探望牧羊的哥哥，从此一去不返。他想都不敢想，他自己的老爸爸这么多年来一定是想他给想疯了。现在约瑟也为人父了，他逗着自己的儿子小马拿西，他更能够体会年老的父亲雅各的心情，于是更加的思念父亲。他的父亲雅各到底是生是死，他并不知道，更何况呢，还有十个哥哥虎视眈眈，他虽然贵为埃及的宰相，却是无可奈何。在四郎探母这出戏中有一句台词很有名，叫做，我好比那笼中鸟，有翅难展。很多人都喜欢哼这一句。而约瑟自从离开自己的家乡，他所有的心事也只有默默地向上帝倾诉了，他浓浓的思念父亲之情也只有继续地存在心里。